第五节，秦汉少数民族地区的聚落。秦汉王朝是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尽管为大一统时期，但其疆域和规模是相对的、动态的。《史记·秦始皇本》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地东至海即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合围塞，并阴山至辽东。学术界一般认为，鼎盛时期的秦朝疆域东起辽东，西抵青藏高原，南据岭南，北达阴山。汉朝建立之后，在继承秦朝疆域的基础上，大规模开边拓疆。鼎盛时期的汉朝，其疆域范围东达朝鲜半岛，今辽宁全境和吉林部分地区，西达新疆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西南则开拓至四川、云贵的大部分地区和越南北部，北则囊括今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在秦汉时期的疆域上，除中原民族以外，在边疆地区或疆域周边地区还生活着很多少数民族，包括匈奴、乌桓、鲜卑、百越、羌、氐、西南夷和西域诸族等。由于秦汉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巩固，上述这些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与秦汉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十分密切，特别是在丝绸之路形成之后，这种交流与互动成了一种常态。正是在这种长期的交流互动中，边疆少数民族逐步融入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秦汉国家，进而初步奠定了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本格局。如果说梳理并厘清中原地区村落的发展情况与形势是深度认识秦汉国家和社会全貌的关键，那么挖掘边疆少数民族的村落历史，既是了解少数民族发展脉络的重要方面，又是理解多民族交融隐性逻辑的重要条件。然而，受制于文献、考古和其他史料的不足，有关秦汉少数民族地区村落的发展线索，不仅难以深入挖掘，而且很难全面化和系统化。一、北方地区的聚落。在民族历史的研究中，中国北方地区通常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加以讨论，因为北方地区广泛活跃着诸多游牧民族，譬如秦汉时期的匈奴、鲜卑、乌桓等就崛起于塞北大漠，他们与中原汉民族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既存在较大差异，又有着明显的联系。将他们作为研究对象是研究早期中国民族史的重要内容，但是作为一个地理学上的概念，北方地区的具体划分有所不同。在秦汉考古学研究中，一般将长城沿线和北方草原地带划为一个区，包括内外蒙古区域、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河北省的西北部。秦汉时期的这一区域范围内，建立了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空前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匈奴。也正是匈奴政权的建立，使秦汉时期形成了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南北对峙、互争雄长的历史发展格局。两种文明的这种互动，在政治、军事、经济乃至社会文化上，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匈奴的活动范围不仅局限于我们所理解的北方地区，事实上，其势力范围在秦汉时期扩展到西域、中亚和东北亚地区，甚至包括今天所指的远东地区。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区域属于高寒干旱的地区，冬季气候极为寒冷，夏季则十分干燥。为了适应这种气候条件，更好地生存生活，北方民族一般实施集体游动放牧的畜牧业经营方式。正是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独特的游牧文明及与其相应的村落和文化。按照村落的内涵， 聚居空间被定义为村落，取决于两点：一是聚居空间是否为物质实体空间，即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构成空间的房屋、道路、景观、设施和土地等可视性有形要素；二是作为社会群体的活动单元，它是否具有长期性、固定性和组织性的特点。组织性即包括构成非物质社会空间的组织、制度、语言、风俗、道德和宗教等内容。也正是这两个条件，让很多人对秦汉时期的游牧民族是否普遍存在村落一类聚落空间心存怀疑。理由是，游牧民族通常逐水草而居，长期处于游动之中，不仅不需要，而且也很难形成长期的固定的聚落空间。然而，这种认识显然是偏颇和肤浅的，因为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互相印证显示，北方游牧民族不仅有长期的固定的聚落空间，而且有些聚落还具有一定的规模，有的甚至大到已近乎城郭，体现出强烈的组织性，当然也可能属于城郭范畴。游牧地区出现长期的固定的聚落，其原因主要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游牧民族迁徙游弋的生活具有季节性，一般夏秋频繁转场，目的是寻找水草丰沃的畜牧草场，而冬天天气寒冷，并且时间较长，因而往往需要固定下来。营地一般选择在有水源的较为平缓的山谷地带，由于经年使用的需要，便逐渐形成聚落。夏秋放牧时，壮年外出畜牧，而老弱病残则留守于聚落。另一方面，则是游牧政权建立的需要。从社会组织管理角度来看，政治或行政治所的相对固定是政权稳定的前提，因而必须建设具有长期性的、带有浓厚的组织与政治色彩的聚落。目前有文献可查的秦汉时期的匈奴聚落，较为有名的主要有龙城、赵信城、颓当城、范夫人城和头曼城。龙城又名龙城，可能是秦汉匈奴族祭天所在之处。《史记·匈奴列传》为匈奴，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汉书·匈奴传》将龙城改为龙城。据谭其湘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绘东汉地图，龙城位于安侯河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附近。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显示，龙城在今蒙古国杭爱山及鄂尔浑河一带。